请大家为了度化如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法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现在我们讲一至三知识的内容，其中在讲第二，以义了义字的这个规律。那么昨天上面呢，已经依靠教证和立证成立上师，就是真实的佛，佛就是呢上师，讲了这样的这个内容。那么今天下面就是讲迁除疑惑的这个内容，也就是说第三个课盘迁除疑惑。那么迁除疑惑呢，分三个方面来讲。第一呢，就是迁除有关显现的这个问难；第二呢，就是迁除有关不显现的这个问难；第三，迁除不决定的问难啊，是这样的。那么首先讲第一，迁除有关显现的这个问难。那么这个呢，有人这样问呢，在我的行识前，这些三知识呢，有很多贪嗔痴等的具有过失的现象，所以呢，对于他们呢，怎么能安立是断除一切过失的佛陀呢？他就是说，一切的三知识没有办法安立，就是佛陀的化身啊，是这样的。也就是说，闻难者啊，是以心前有具有过失的现象，乃决定三智是实际具有过失，所以说就是不是佛陀。那么我们呢，以根据不定来做这个破斥。那么我们这样回答：假如自己的性的现象决定是实有的，决定是可靠的这个境界的话呢，那就像你所说那样，但是呢根本不决定。也就是说，他自己说说那样，他自己的境界那样现现，是不是最了解的、最究竟的、最可靠的呢？就做观察。那么，如果就像他说说那样存在的话呢，当然他说的有道理。然而呢，根本不决定的缘故，以自己的心前先现作为根据，安立不了，实际之中尚是有过失。那么这个道理如何才能理解呢？可以通过六个比喻来理解。第一个呢，就是言一则现现毛发的比喻啊，比如言一则不论他看什么发，不论怎么看啊，都现现毛发的假象。但是呢，不能依他眼前现现毛发就决定世界当中处处有毛发的存在。那么同样的道理，具有业障者不能对谁如何看也去不了具有过失的现象，或者呢没有办法远离频繁的这个现象。所以说，在具有业障者自心欠先现的这个过失、先现的这个频繁想，以此无法决定实际之中承载这个过失啊，上师的身份上实际之中承载过失啊，承载凡夫的相啊，这呢安立不上，因为这是他自己具有业障而见而已。这个呢，就是自己的业障自现的，实际上上师的本性本来就是地道的这个功德圆满的，一丝一毫的过失都不存在的。所以呢，就是凭一种众生具有业障的境界的现现，乃这个案例上师决定不是佛，这个呢是根本没有办法案例的啊，是这样的。他说自己面前有这样频繁的现现，或者说自己面前上师有过失的现现，那这个呢，我们就刚刚说的比喻就是这样来理解。言一则面前先现冒发，这是言一则自己的一种缺点，不是外境实际上承载一种冒发的字体啊，是这样来需要了之。那么第二呢，就是摩尼报的比喻。摩尼报的比喻呢，就是在大乘无上虚论当中说，如有众中行舍舞，摩尼众仙非彼体，亦有众生众中缘，如乃现仙非彼体，还是这样说的。意思呢，就是说比如摩尼报的字体上呢，不存在一种蓝色，但是呢，把摩尼报呢放在蓝色的布基上，因为和蓝色的布相连，所以呢本来不是蓝色，而先显蓝色的这个相。那么同样的道理，编足佛陀虽然没有任何过失，但是呢以说话众生的过失而先显这个过失。所以呢，我们应当这样想，现在上师显现的这些过失，上师显现的频繁的相，唯一是以我自己的过失力而从上师那里翻应过来的。上师没有过失，上师不是凡夫的众生，这是我自己的这个过失力而从上师那里翻应过来的，是这样来需要就是了之。那么接下来讲第三，魔镜的比喻。有人问，假如上师没有任何过失，那对于我们先两见到上师有身体衰老等的众多过失，你该做何种的解释呢？ 我们就回答，就像这个戴上墨镜，眼睛呢被墨镜遮住，那么颠倒白色的海螺就是黑色的，这也是鲜亮见的一个字，但是呢以这个鲜亮见不能成立海螺是这个黑色的。那么同样的道理，在心被罪障覆盖的境界当中呢，看真实的佛陀也自是颠倒具有过失，或者是颠倒这个平凡的一种相，那么这也好像是鲜亮见一样。所以说就是自己认为是鲜亮见，以这个如何能决定实际当中是这样存在的呢？决定不可能的，因为这种鲜亮只是迷乱根识的一种鲜亮，以它根本无法衡量法界的真实的事相啊，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就知道这个魔镜的比喻，就觉者呢上师就是真实的佛，只是自己的业障做了障蔽，没有真实仙界而已啊，是这样的。那么下面讲第四，佛呢显蓬生相的比喻。比如佛陀为了利益一切众生呢，化身为这个狗和猪等，也同样吃不净粪等啊，也就是说佛呢确确是为了利益众生呢，他会显现种种的身份。比如佛陀为了利益蓬生等的众生呢，他化身为这个狗啊、猪啊、牦牛啊等等，而且呢化身为这个狗和猪等的时候，也同样吃不净粪等啊，去不了一般这个猪和狗的行为相。所以呢佛陀如果要实现平凡相的话呢，那就不得不显现平凡的种种现象。所以在不清净的说话的形式前不能增养灌畅，注定自会见到一种平凡的现象。以这个为根据，我们应当想今后我不能以自己先贤上师的平凡相就认为上师不是佛陀，我一定要端出这种的想法啊，是这样来需要修心。那么下面继续讲第五，梦的这个比喻。比如在梦中你梦见一个恶人做杀生和偷盗等做过重的恶业啊，你已经一清二楚的做了这个梦，你认为实实在在啊，可以说就是一个恶人造了杀生偷盗等的罪业。那么这个呢需要了知，详细观察的时候就明白，这是你梦当中呢就梦见别人做杀生偷盗的一种现象，这个唯一就是你自己的迷乱心识的习气成熟的才这样显现出来的。实际上呢连那个恶人都不成立的，还哪里有依他杀生依他投倒等的这个情况。那么同样的道理，我们应当这样想，虽然我见到了上司频繁的发怒和这个谩骂等不先善的行为，但是呢这仅仅是以我相续中具有的恶业习气而显现的，实际当中呢这种频繁的恶心之相呢根本找不到的。所以说就是哪里真有这个发怒或者谩骂等的种种过失呢，决定不会有的，是这样来需要通过那个梦的比喻来就是了知。下面讲第六，单兵凳的比喻。比如这个以单兵而把薛山剪为黄色，以这个风湿兵而把薛山呢剪为蓝色，想这样以先前损坏诸根的错乱因缘还能导致迷乱的话呢，那么究竟迷乱的因的不可思议业障在我们心相续当中一丝一毫都就是没有断住，也就是说相续当中的业障呢没有破除，而且都具有的。那么以这个因缘为什么不能迷乱呢？决定回这个迷乱的。所以说就是对于自己业障很深重来说，这些善知识甚至可以显现马或者呢狗啊或者呢其他的绿子等的这个现象啊，确实因为自己的业障特别特别深重，那么这些善知识甚至可以显现马和绿子等的这个现象，现在没有见到这样的现象就算是好事呢是这样来需要就是了知。那么这一上呢通过六个比喻呢牵出了有关显现方面的这个疑难下面呢继续讲第二个客判，前出不先现的这个文难。那么有人提问，纵然上师没有过失，但是呢上师并没有先现相好庄严的佛陀功德，所以呢怎么能安立上师是圆满一切功德的佛陀呢是这样通过疑惑而做这个辩论。那么需要了知，文难者是以他的自己心目前没有见到上师的这个功德，或者说文难者是以他自己心前没有先现相好等佛陀的功德来成立，或者说来安立上师不是这个佛陀是这样的。那么一般人的疑惑就是这样的， 所以就是他认为上师既然是佛陀的话呢，他在我面前应该显现佛陀的相好庄严的功德，或者呢需要显现很多很多的这个神通啊，或者呢他刹那能调伏我，我才相信上师是佛陀啊等等，有这样的不合理的这种想法。那么我们还是以根据不定来做破斥，我们就做回答，就像以你自己显现不能决定为实际有者一样，以你自己不显现也无法决定是毕竟无者的法。那么这个道理可以通过八个比喻来了之啊。首先第一，盲人的这个比喻，那么大家这样思维，比如人人虽然具有无量的光明编造于自天下，但是呢在盲人的眼目当中却丝毫也不显现。那么同样的道理，我是一个以无名啊下缺智慧眼的一个凡夫人啊，一种这样的这个凡夫人。那么就像盲人一样，虽然上师居住呢佛陀的一切一切的功德，但是呢在我的无名心识前呢，如何能显现这种微妙殊胜的境界呢？所以呢以我心欠不显现，如何能成立是比这无有的呢？决定成立不了啊，是这样来需要了之。那么第二呢，就是真言的这个比喻啊，需要这样思维，比如在一个狭小的真言当中，再怎么做也无法容纳巨大的须弥山。那么同样的道理，凡夫心的境界非常狭隘，就像真言一样，在这样的形式当中，要想应现佛陀如海一般光大无量深深难测的功德，绝对不可能的。所以说我不能以自己的形式不能应现为理由，就认为上师不居住佛陀的种种殊胜的功德，就像以真言之中不能纳入须弥山，不能否认巨大须弥山望的存在一样啊，是这样的需要了之。下面继续讲第三，黑暗的这个比喻，大家这样思维，比如夜晚以黑暗障蔽的缘故，不要说很微细的色法，就连粗大的色法也见不了，乃至黑暗没有原理之间呢，怎么可能在我们面前显现呢？根本无法显现的。山和大地虽然真实存在也见不到啊，是这样的一种比喻。那么同样的道理，我们的这个心以无明障蔽之后呢，不说佛陀的深深微妙的种种的功德啊，就连粗大的功德也不会显现。所以呢，就是对于完全被愚痴障蔽的我来说，佛陀的功德能做哪种的显现呢？决定是无法显现的啊，决定就是无法显现的。这样来需要就是了之。下面讲第四，瑜伽师的比喻啊，我们呢这样思维，在这个《金刚弥许》当中说，所显即为本尊相，啊，这是妙殊瑜伽师的殊胜境界。在消除平凡迷乱相和执着的瑜伽师的智慧之前，上师们都是显现佛陀的相，所以说我现在不显现佛陀，原因就是没有消除迷乱显现和执着。我如果好好修行，消除迷乱的显现和执着之后，决定会显现上师即是佛陀啊，是这样的。下面讲第五，环视的比喻啊，比如环视以咒语加持某一个人啊，这样把观众的眼识染污，结果观众见到绿字以及这个绿字的种种行为。那么在这个比喻当中，迷乱的因就是眼识被染污，由此出现的迷乱呢，就是本有的不现，本物的现现。也就是说，实际有的人以及人所做的行为不现现，实际没有的绿字以及这个绿字的颠倒相反而这个现现，还是这样的。那么这就告诉了我们，显现的不一定是有，不显现的不一定这个没有。如果是以迷乱的所现啊，还可以进一步决定本有的无法显现，本无的不得不显现啊，是这样的。那么下面再归到意义上，我们这样思维，现在我这个心识能不能相信呢？啊，我根本不能相信它。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一种以恶业习气染污的颠倒心识，所以以他显现的不能相信是真实，以他不显现的不能相信是根本没有的法。而且呢要进一步认清他的颠倒自性，也就是说以迷乱力不惊不见本有的佛菩萨，反而不得不颠倒间本物的平凡想以及这个平凡的种种所谓啊，是这样通过环视的比喻来需要就是了知自己种种的缺点，自己的这个缺点没有迁出之间呢，虽然上师在明眼当中决定是佛， 不说生意的本性啊，就是说在这个名言四书当中，完全从方方面面，上师具足正是佛陀的一切功德，但是呢，自己的业力不可思议的一种这个颠倒，所以说就是见的往往都是呢，就是迷乱的，往往都是呢，凭自己的这个境界来产生种种的错觉的果报啊，是这样的。下面继续讲第六啊，菩萨的比喻。需要这样想，比如佛陀的全部功德，即使在十地菩萨等的心间也显现不了的，何况我这样愚痴的凡夫，在我的愚痴的这个心识间，如何能显现佛的全部的功德呢？这样需要思维，就是说一到十地菩萨他们面前的一切佛陀的功德都没有显现，那我一种这个烦恼和业障充满心相续的这样的一个凡夫当中的一个凡夫，刚相难化的一个众生，在我面前为什么显两上师直接见为一个佛陀呢？是这样来就是需要想，因为一切的菩萨们在很长的时间当中再再的观察，从方方面面再来分析，也没有办法佛陀的一切功德完全通达，完全这个显见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不能以我性迁不先显就否认上师具有佛陀的一切功德啊，是这样来就需要了之。那么继续讲第七归圣的这个比喻。首先以比喻表示两种情况，第一呢是以无先见可以决定无有，第二呢是以无先见不能决定为这个毕竟无则，有这样的两种差别。比如在我们的这个眼前，假如有爆品就应当现现，如果不现现就可以决定在自己的眼前没有爆品的存在。但是呢归圣的这个情况呢不是这样的，我们不能以眼前没有先见归圣就决定比没有这个归圣，就是决定在此处决定毕竟没有贵圣的观点。所以呢不能一概以不先现为根据而决定毕竟没有，是这样来需要分析，这是比喻。那么下面呢我们再看这个意义和这个比喻对应，也有这个可决定和不可决定的两种这个情况。假如我自己具有如来功德的话呢，就应当在我的心识间显现，如果自己的心间不显现，那就可以决定不是功德圆满先入的如来，因为对自己的心相续呢，自己有自证分，你是凡夫还是这个圣者，或者你是不是佛陀，先见的没有佛陀的种种殊胜圆满的一切一切的功德，你自己可以确定的，因为毕竟你自己有自证分，有自证知，是这样的话呢，无论是凡夫还是圣者，自己相续当中承载过失还是承载种种的这个功德呢，完全可以决定的。但是呢你是一个众生，自己的心前没有显现佛陀功德呢，那你自己可以决定自己不是功德圆满先入的如来，这是第一宗以不显现而决定没有的这个例子，是这样的。那么第二种情况就是加入他人具足佛陀的这个功德，但是呢我的这个心识间不能显现，如果以这个不显现为根据而决定他人没有显入佛陀的功德，肯定无法成立的，是这样来需要了之。下面讲第八包拼的这个比喻。比如虽然我眼前有包拼，但是呢中间呢以布帘遮住，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什么也见不到，如果拉开布帘那么就会先两见到包拼就在眼面就在这个原处。那么同样的道理，我们应当这样思维，虽然上师的法身和祝福无二无别的，但是呢以我自己的业障不能见到，如果业障清净，那不需要移动一个立命，当初就见上师原本就是佛陀，所以呢上师见佛与否只是依赖自己的这个业障是否清净，不是依赖上师是否是佛，完全上师就是佛。那你见不见呢不是依靠这个上师见不见上师是佛，也就是上师见佛与否只是依赖自己的业障是否这个清净，不是依赖上师是否是佛。那么以上通过八个比喻呢，我们就牵出了有关不显现的这个文案是这样的。下面继续讲第三个课幡，牵出不决定的这个文案。有人呢这样发难，如果你一概决定上师都是佛陀的话呢，身份为诸弟子的上师的你当然也应当成你是佛陀，如果这样程序的话呢，请你翻问自己你是佛陀吗是这样需要观察。那这样时候呢如果自己和自己的这个体会相位因成极大的一种妄语，所以说就是一切一切的上师不能一概决定是佛陀，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包括神文圆觉等现前这个二师弟都一概成为了佛陀 啊，包括就是身份为朱低智的桑氏的啊，你也迎称了佛陀，那就不是佛，说是佛，那就是因生极大的妄语，有这样的过失。所以说就是一概不能决定一切上师就是佛陀啊，有做这样的辩论。那么我们就前出这个不决定的问难啊，需要做这个合理的回答。那么回答呢，你的这种想法是把上师关于佛陀的严重的一种障碍，所以呢，下面需要进一步的前出。而且我们按照无著菩萨的观点来讲，无著菩萨在十二大乘论当中就说，鬼旁生任天，各夺其所因，顿时心已古，须以废正事，啊，这样讲的。意思呢就是说，对于同一个幼师，以不同的众生的业力会出现不同的现象。按这个道理，对于所见的我这个菩提伽罗，也同样以兼着不同的业力将出现不同的这个看法。而在这个时候呢，各自别别见的法也同样需要承认是各个心识间无气的一种现象啊，就像河流兼为龙穴一样。那么这个比喻如何与意义相联系呢？啊，比如同一个恒河水以天任恶鬼三者同时见的时候呢，水各自的业力，天监导是甘露，任监导是普通的一种水，恶鬼呢监导是这个龙穴。而且呢，按照说见那样，也有各自的受用。天得到饮用甘露的这个安乐，人也可以获水，恶鬼也以龙穴而这个感受痛苦。所以呢，观待三只各自来说，应当承许三种现象和作用都是呢有的。那么同样的道理，弟子把我兼为佛，以我自己或者呢以其他人把我兼为平凡，而且呢按照说见那样，能做佛和平凡的作业。所以呢，两者都需要承认有啊，面当中两者都需要承认这个有，这样就可以牵出作为这个消沉丧事的声闻等，并不决定是佛的这个放难啊，是这样的。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对方杰作放太过，按你的这个说法，一个丧事因成佛和众生两者，又是佛陀又是众生，如何成立呢？他认为这个非常不合理。那我们就回答，那么同样对同一个河流啊，阴沉这个甘露水龙穴三者，对此你有什么可以真实回答的？没有一个真实可回答的。所以说只有不同的这个业力而现出这个甘露啊水和龙穴的这个相，这是不同众生对同一个法的不同的现象，并不是同一个法上面积聚香味的水和龙穴等。那么同样的道理，由终身的性不清净，终身的性清净，终身的心极为清净，而把上师减为凡夫菩萨和佛，并不是在同一个上师因成凡夫和佛等基于一体的这个过失，还是这样呢，需要就是了之。那么以上呢，由于交真和理证成立的上师是真实的这个佛陀，而且呢以理牵出呢对此的种种的疑惑，那么这样就可以因证上师是佛的真实的定界。那么有人还会这样怀疑，他说佛陀告诉我们四义法，第一条就是要义法不义认，那么现在一直在讲唯要义之上师，上师就是佛，一切都要听从上师，不能起不清净的分别。那么这样看起来完全是一人不一法，和这个四一法正好相类，有这样的颠倒的疑惑做这个辩论。那么我们回答，实际上我们正是一法不一人，根本没有和这个四一法相类。为什么呢？因为对于上师是真佛，我们不是听别人说就随便相信，听别人说随便相信啊，最终的这个相信这是一种表面的假性啊，这是人云亦云而已。我们现在是通过教理的案例的，有可靠的校正，有可靠的例证，这样相信上师是佛，真是依法而圣心的，不是依人而圣心的。正是因为依法而成立具象的上师是佛陀的这个化身，所以说他本身就是生动的佛法，他口中说说的，行为上表现的，处处都是呢引导我们，调伏我们，所以说他就是佛法。我们一心一意他就是一直呢真正的清净的这个佛法啊，是这样的。而且呢在这个修持一直丧失的意乐方面啊，也是同样有一任不一法和一法不一任的两种现象，由此导致的结果也截然不同的啊，是这样的。那么又一种就是一任不一法的，听到别人讲 要把上师观为佛，他就人云亦云，见到上师就说你是佛陀，你是文殊菩萨，你是观世音菩萨等等，而且呢说我对你具有永不推转的不可思议的这个信心啊，是这样讲。那么实际监察起来，我们就会知道这只是一种这个好听的谎言而已啊，确实是好听的一种这个空话而已。为什么呢？我们这样这个思维，一个人不要说先两见上师是佛，就是于界天人的境界当中他也见不到的，所以说他不是先两了知上师是佛，同时呢他也没有正式用心闻思，根本没有通过教理牵出这个疑惑，所以说呢他也不是通过先量和必量正式申请了上师是佛陀的这个定见，而且呢他也不是就像弥勒利巴尊者那样具有以数十三根所产生的具胜的信心。那么这样我们就可以推知他所说的都是呢有口无心的假话啊，实际上呢他的心相续根本没有真正的这个信心。那是什么信呢？啊，忧心呢自是干净的一种冲动啊，忧心呢自是对于丧事的一种贪心，还有一些呢就是对于丧事的这种这个依赖性啊，忧心是在别人面前加壮的虚狂心。那么这样表面上说好的非常非常危险，碰到一定的意愿之后呢啊就会垮掉啊，是这样的。比如这个丧师先贤愤怒啊，或者呢就是丧师啊呵斥的时候呢，因为没有真正把丧师认识为佛，在这个时候就会起邪见，就会想他这样发脾气根本就不是佛。或者呢有时候丧师关心另外一个弟子的话呢，他就会想我对他那么好，他为什么不关心我，他的心一点也不平淡。或者呢就是遇到你以为这个丧师的时候呢，他就会分辨这位丧师是佛陀，原来那一位根本不是啊，是这样想。或者呢在一至三之世的时间啊稍微长一点，也就是说过了几个月或者过了几年以后呢，心里就这个怀疑，既然他是佛，为什么不加持我，我没有见到他有很大的功德，肯定不是佛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假的毕竟只是假的，根本这个禁不住考验，很快就会改变，最后会造下很多罪业，很严重的罪业啊，是这样的。那么相反来讲，如果根据教证和例证真正牵出的意惑，相信上师就是佛陀，那么这样他的这个信心就是随法而生性的，不会随因缘而改变的，那么这样观修起来就非常非常的踏实，因为不是把非佛观相为佛，唯一是心里肯定上师佛而观相为佛，这样不夹杂怀疑而观是为佛，那么自己的相续当中呢是很清净的一种这个信心啊，这样修下去，那么信心呢越来越盛啊，以这个信心就可得到上师很盛的价值。所以呢通过校正力争产生上师啊，是成佛的定界啊极为重要的。那么由呢真正的这个定阶，在依止丧事的方面就可以具足一切的顺愿，牵出一切的这个威愿啊，也就是说对于丧事的一切所作所为都可以观为佛陀的功德，丧事所说的话就是佛语，丧事所做的事就是佛的事业，丧事的心就是佛的智慧，乃至丧事开个玩笑做一个动作啊，做任何动作都会人事是不可思议的善巧方便，是佛陀以幻化来加持自己的。而且呢认定上师是佛之后呢，就可以彻底远离观世为平凡的这个未平，以及啊上面所说的一切不如理依止的过患啊，是这样的。这个是啊修行上最根本的，有了这个一切都成了很好的一种修法，没有这个呢没有办法产生一种修法的功德，或者说颠倒思维的话呢，那么从根本上啊就没有希望修这个解脱法啊，是这样的。那么这样就可以这种观世为佛的信心获得上师全份的这个价值，一切一切地道的这个功德都会迅速升起的，最后一定会现前与上师智慧无而无别的殊胜的这个果位，来普度天下的一切众生啊，是这样的。所以呢我们要知道这个修心很重要啊，修心很重要，而且修心呢根本上就是对上师产生信心，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修持心性是最根本最关要的一个地方，是大宗旨法门。这一法如果修好，一切一切的佛法都会人以生气的。假如这一法没有修好，那就等于没有根本一样，再怎么做无法长成功德的大树啊，是这样的。 那么我们有些人呢，一只桑子也只是耍耍而已啊，他只是想从桑子这里求一个价值，或者呢求一个传承，对于修心性根本没有想过啊，这不是真正一只桑子，这只是到佛教这个超级市场，在桑子那里啊，想买几件好的东西而已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大家要知道真正的这个佛法要在哪里因中行持，这个非常非常重要。那么修道的根本就是一智上师，一智上师的根本就是一智的这个意乐啊，一智意乐的根本就是对于上师的无为的清净的信心。那么知道这样以后，就要在修心心上啊努力用功啊，是这样需要了知。这一场讲呢，这个思维上师的功德而自己相续当中升起心性的这个内容。下面讲第二，一念恩德而发起恭敬性。那么一念恩德就是发起恭敬性的三窍方便，所以在修行恭敬一乐的方面呢，我们主要是从一念恩德上进入四修的啊，是这样的。那么我们应当如何一念三智士的种种的恩德呢？啊，应当从五个方面来需要一念恩德啊，也就是说，第一个赐予安乐的恩德，第二呢升起功德的恩德，第三呢赐予教授的恩德，第四呢就是心相许得以调伏的恩德，第五呢就是超生一切的恩德啊。通过这个五个课法来进行抉择。那么第一赐予安乐的这个恩德呢，阿底峡尊者这样说，一切安乐都来源于上师的价值，所以应当报答四恩啊。他老人家这样讲，为什么他老人家这样讲呢？因为如果没有以上师引导我们如三法的话，一丝一毫的安乐都毕竟没有发生的机会。那么相反方面讲，愚痴的我们一定还在恶法当中造恶业，永远都会痛苦下去的。所以呢，我们身心上要是升起了一些这个安乐啊，要想到这是上师赐给我们的啊，身心上产生了一些这个安乐的话呢，必须当下就要意念，这个就是上师赐给我们的啊，是这样的。那么比如世间人为了生活啊，拼命追求财富，他们虽然希求安乐，但是呢却不知道什么是安乐的这个因，反而处处都是在制造痛苦的因素，所以说他们的这个内心呢都非常非常的痛苦。那么和他们相比，我们在这样殊胜的道场当中，天天都可以闻思修行，没有很多世间的执着，感受很多佛法的这个安乐。那么这样比较起来，我们的内心就具有很多与佛法相应的这个安乐。但是呢，这种安乐是不是无因无缘就有呢？啊，绝对不是的。是不是以我自己的力量就可以得到呢？啊，也不是这样的。这个安乐唯就是大恩上师方如意宝用他大悲的手把我们引入佛法当中，这样才让我们一天一天升起佛法的安乐。如果没有大恩上师，如果没有大恩上师的引导，我们决定只是随着自己的无明六转，不可能有产生安乐的这个机会啊，是这样的。这是举一个例子说明，大家要以此类推，自己的身体在热天感受一丝凉风的这个安乐，也马上想到这是上师赐给的啊，这是上师的恩赐。因为这样的安乐绝对是从白发出生的，而我能做一点白发也是上师引导我的结果啊，是这样的。还来就需要了知，我们有吃有穿，不需要去做乞丐讨饮食，不要去乞讨，有这样的福报都要想到一以意识都是呢上师的赐予，没有上师我们连一口饭也吃不到啊，一定是在恶鬼境界当中的。所以说是上师以大悲心救护我，我才能积累资粮感受这些福报啊，是这样呢就需要了知。那么这样再三聚力啊，大家就明白在什么地方转变自己的这个观念。如果不知道修行落在哪里，那对你的帮助就不会很大。那么这个专念在哪里用功啊，需要做观察啊，确确实实修行呢需要转变自己的不好的性啊，这样的话呢啊，逐渐逐渐修行会增长的。所以说就是不知道修行落在哪里，那对你自己呢帮助就不会很大的。那么这个专念在哪里用功呢？就是以往我们有一点点安乐的时候呢，马上就会去窝囊，认为我福报很大呢，我很不得了呢这样这想，确确实实完全就是感觉自己有福报，自己有能力，自己有智慧，自己能做很多很多这样感受安乐的因素，它是这样的。 所以呢，就是我们有一点安乐的时候呢，马上就会去我们认为我很了不得我这个人天生就有这样的大福报，有这样的智慧，这样的能力可以说就是无论是从这个吃的、穿的、住的等很多方面，肯定是这样的，我就有这样的福报。别人也说我福报呢是挺大的肯定我是福报很大的，这样起这个我慢性的。这一切一切都是呢需要了知，是我慢表现出来的是这样的话呢，我们就需要了知世间的这个凡夫众生的特别颠倒，特别愚痴。从根本上来讲呢，他什么都不懂，完全是一个发疯的众生，而且呢是业障先前无法体会到自己缺点的一种这个身份，这样这个很可怜的一种这个对境。但是呢他不知道，认为就是我有大的福报，这样想我吃的肯定吃得好，我住的肯定住得好，我比一般人肯定像什么容易成就，我的福报不是一般的我就是不得了的是这样去想。那么这一切一切都是呢我的功德所干的，这就是一种我慢的这个表现，根本就想不起上师的这个恩德，更不会在内心升起感恩的清净的这个善心。那么现在要消除这种的邪念，就要从上师方面来需要想不论身心上有什么这个世间和出世间的优乐和无乐的这个安乐，都要归纳上师的恩德上来想这样观念就完全转变了可以说这样就会改变这个颠倒的错觉。也就是说感受安乐的时候呢，从翻面去这样想如果没有上师的慈悲，像我这样的凡夫人哪里能享受这样的这个安乐，这一切一切福报都是呢上师的这个恩赐如果能够这样穿习见故，那就会在心态上产生巨大的一种变化。也就是说，每当安乐产生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意念这是上师慈悲赐给我的，而每次这样意念恩德，就会对上师升起感激的恭敬心这样养成习惯，就会现前安乐所在之处，都会因生感的这个清净善心的境界，最后呢自己会发生很深的一种恭敬心是这样的。那么不但是上面所讲的，下面讲的其他方面也都要这样理解这一章就是讲的第一个课盘内容。下面讲第二课盘，升起功德的恩德。那么我们心相续当中会升起很多的这个功德，比如相信因果的这个正见呢，不贪求这个轮回的出离心对于上师三宝的信心和这个恭敬心对于天下众生的这个慈悲心学修这个佛法的这个精进心或者呢料知世俗和生意的这个智慧菩萨的这个法缘菩萨做书生的这个回向或者呢世俗的菩提心六度四色的功德还有呢就是闻说乘的智慧，思说乘的这个智慧，修说乘的智慧，各种升起次第、圆满次第、大圆满的禅定等的殊胜的这功德，这一切一切都叫做这个功德。那么这些功德是从哪里得到的呢？这些功德都是呢，因为上师存在，由那上师的大慈大悲摄受，逐渐才会这个成就的。这些功德都是呢，因为上师才产生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如果上师不教我们的话，我们对于这个三法完全就像瞎子一样，什么也不了知的。上师不做价值，上师给我们不观定，不讲书生乔觉法的话呢，那么确决我们就是一种无明充满的这个众生真正解脱的这个道路，真正利益众生的方面都一无所知的是这样的。人和修法的功德不可能产生的，所以说我们有种种的这个功德，这一切一切都是呢以上师的大悲才得以升起的。比如我们现在能成为具有众多功德的这个修行人，我们不能忘记当上师方如意宝的这个恩德。在我们的这个血液有几百个活佛和几百个堪波，他们老人家都是呢具有大功德的这个修行人，这些都是呢当上师方如意宝用佛法培养出来的是这样的。那么就像把骆驼编成了刃一样，我们的这个相续当中从原来充满罪业的这个状态编成现在升起了很多的功德，这些都是呢上师赐给我们的是这样来需要了知第二个课班所说的内容。下面讲这个第三，慈于教授的恩德。那么现在我们天天都可以听到佛法，听得多了有时候会觉得很平常，每天听法就像按时上班一样，觉得这个佛法很容易得到，没有什么这个习气，很少升起感恩的这个善心，这样非常不好这是不好的一个心态 不好的一种概念，这样不好的心态呢一定要改正。那么我们应当这样想，比如我们要得到佛法需要付出很多的努力才能通达佛法的含义，而且呢要很大精进才能在心里显现佛法的境界。不说很深的这个佛法，就是很浅显的外加性人生难得啊，生命无常等，也需要经过很长的时间的喘息才会真正懂得它的意义。所以呢佛法的教授很不容易得到，就像这样上师一直在漫长的时间当中行受无量苦行才获得出生的这个教授，而且呢就是这样难得正规无价之宝的这个佛法的信仰，上师也因为慈悲我们而没有任何牵令赐给我们的，就像父亲辛苦了一生积累了财物完全交给自己的孩子一样，这是极大的这个恩德比如我们对一切的自己的上师都有一种感恩的心尽量做断恶心善了知上师的这个恩德，上师对自己不可思议慈悲做了成熟这个教法的恩德都可以就是通过这样报恩。但有些呢确确实实就什么都不知道，认为就是上师就该度化我，上师就是给我传法是这样想，这个呢毫无根据的一种想法和这个说法是这样的，凭什么你对上师做过什么样的供养，对上师祈祷过多次，真正对上师有信心吗，对上师真正有个恭敬心吗，什么都没有是这样的，什么都没有这样的话呢谈不上三宝弟子的时候呢，上师赐给不可思议上师的智慧，上师的这个大悲心，这个想一下相信因果的人是不是这样来给上师要求很高的，说需要这个赐给这样那样殊胜的这个教授，这个就是不讲道理的不懂这个因果很维系的规律的人才会说这样的话。所以说就是需要了知上师呢不可思议的大慈大悲赐给我们很多殊胜的这个教授，而且呢这个也是不是随便这个想象所成就的，上师也是蛮长时间当中心受无量苦心才获得殊胜这个教授的，是这样来需要自慰。还有呢就是比如对于我们的大恩上师方瑞宝这样一念恩德呢就是要在赐给先民妙法上一念大恩上师的这个大恩德，因为大恩上师赐给我们从先众的因果菩提心乃至密宗大圆满的无量这个妙法，这些妙法是最珍贵最殊胜最饶益最难得的这个财富，我们得到一宗都可以产生无量的这个安乐当时上师对我们的这个恩德确确实实是不可思议的直到上师对我们的这个大恩之后呢我们应当感恩上师感恩上师努力以修行来这个报恩是这样的。比如这个上师今天给我们一点点饮食和衣服等自具我们都会感恩上师，认为上师在生活上关照我，这些意识自私能够暂时得到一点安乐的这个外财，我们心里都会记得上师的这个恩德，何况上师源源不至这一点源源不停的就给我们传讲这个深深的话是这样的话呢就是需要了知上师给一点财物的特别心里就是欢喜，知道就是上师恩德很大，上师呢就是在生活上都关照我，这样的话呢他的心里呢就是积得这个上师的恩德。那么想一下上师不断的赐给我们佛法的这个教授，而这真是仅为乃至让我们究竟获得安乐的这个根本。所以说就是上师对我们的这个恩德呢，假如有个体相的话呢，均虚空也无法容受的，无法证实这个容受。经典上也说，对于某人已经三千大劫时间的财物做布施，以及对他人传授一句佛法，后者的恩德终于谦者终于这个谦者是这样佛陀亲口宣说过。那么通过这个校正我们就知道发恩的这个慎重。那么现在上师赐给我们的圆满菩提道的这个教验，对于这样深重无量的这个法恩，我们如何才能彻底回报呢？所以说是没有办法报答上师的这个大恩是这样的。那么像这样乃至没有出现类似自流和这个汗毛梳理之间需要不断的思维上师的这个恩德，你说就是一念一次一念两次或者说过两次说过三次或者是可以说文字上说一说上师恩德很大又吃又穿的天天就是不要去打工，就是上师的恩德，不要想上师是个老板一样的身份，确确实上师就是最大的恩德，就传不可思议圆满菩提道的教授。所以呢你必须要在在的思维，让你完全就是对上师产生一种不推断坚固的清净的恭敬心，之前必须要这个想。 而且呢，就是刚前面说说的，就像这样，乃至没有出现类似于资料或者呢，就是汗毛梳理之间呢，必须要不断的啊，思维丧事的种种这个恩德啊，是这样的。下面讲第四啊，心相去调伏的这个恩德，我们需要这样想，我这一生来到这个人间，是一个充满烦恼和业障的这个凡夫。这就说明过去无量佛陀出世的时候我都没有被调伏过的。如果我被诸佛调伏，早就已经相续清净，进入深色的行列。但是呢，我观察自己的这个相续贪嗔痴嫉妒等的烦恼那样触蒙，说明我是一个刚强难化的十足这个凡夫。但是在今生之中，我遇到呢真色的上师，而且呢以上师的三巧方便调伏了我。我现在真正入到清净的法门当中，远离了过去的这个相续，那么这种新相续被转化的巨变啊，完全是上师的恩德啊所致的，唯一上师调化了我，所以呢恩德比十方祝福还大的啊，是这样的。那么讲这样的观点的时候呢，有人会问，上师和佛体性本来就是无二无别的，不可能出现恩德大和小的这个差别。那么回答，虽然是这样，但是呢，所谓恩德有大有小，是观待说话的共同现象来说的，而上师是佛陀是从实际意义上来讲的，所以呢，没有任何这个过失。下面继续讲第五课判，超生一切的恩德啊，超生一切的这个恩德。一般来说，在我们的这个生命当中，谁对我们具有大恩德呢？啊，就是父亲母亲和佛陀善者对于我们具有大恩德，但是相比之下上师的恩德呢超过这善者。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这个父母亲自身生我养我，给了我这个精神的肉身，而且呢赐给精神有益的这个意识等，但是呢上师呢生于我的这个法身啊，生于我的这个法身，赐给我能做究竟利益的佛法的教授，赐给我戒定慧的功德，所以呢，恩德超生个父母亲，往往这个超生个父母的这个恩德啊，是这样的。那么在佛陀的这个方面，因为我不能亲耳听闻佛的说法啊，甚至见佛一面的机会也没有，但是呢，上师不但可以天天见到，而且呢，还随时随处为我传讲深圣的妙法。啊，深圣的清净的这个佛法，所以呢，上师的恩德呢大于这个佛恩啊，是这样来需要了之。那么总的来说，我们应当这样想：一切利乐和功德圆满的根本，都是呢依赖上师，以力争也能真实成理的缘故，在整个法界当中，比上师恩德更大的呢，决定不会有的。啊，决定不会有的，包括这个可以说神闻愿觉菩萨佛陀的智慧观察也是找不到更有这个恩德的一种情况啊，是这样的。那么上面我们讲呢，以一乐一智的这个规律，就是要以心心和恭敬心来亲近这个善知识。那么修行先善一乐最根本的目的，就是要如理和上师的心相应再相应啊，是这样的一种根本的扼要。那么随着心性和恭敬性的渗入，自己的心和这个上师的心呢也会越来越清净，到达最究竟的这个时候，自己的心和上师的智慧将会完全融合成一位的，在具有清净三智识的先善意呢推动下啊，确确实实我们就会逐步去除一至三智识的一种殊胜的假性，是这样。所以呢，首先就是第三课班呢专门讲以这个一乐一智的规律，然后呢就是我们进一步需要讲以假性一智的规律的原因呢，从这个道理上或者是从这个谦谦作为因合乎作为过的观点来讲，确实也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就知道啊，上面我们就是第三个课盘呢讲呢以一乐一智的这个规律，就是要以心性和恭敬心来亲近啊自己的这个上师啊，亲近这个一切善知识。那么修习先善的一乐最根本的目的呢，刚前面说说啊，就是要入理和自己上师的心相应再相应，这个相当重要。那么随着心性和恭敬心的深入呢，自己的这个心和上师的这个智慧会越来越这个亲近的。那么这样啊，达到这个最究竟的时候呢，自己的心和上师的智慧呢完全就是成了这个一位一体，或者说完全这个融合成一位的。那么在具有这个清净三智识的先善意乐推动下，我们就会逐步去除一至三智识的假心当中啊，这是我们啊修上师的这个行为内容。 啊，所以呢，下面就要开先这个以家信医治的内涵啊，大家首先需要把道理听懂，然后呢，就要一心啊投入到家信的时间之中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我们第三个课堂呢啊，就是啊以这个医乐医治贵的方面做了抉择，而且呢也是啊由教宗啊由理论端出疑惑，讲到对上师需要居住不可思议的信心，需要居住清净坚固的这个恭敬性啊，需要这个意志啊，需要这个清净这个善知识，这样啊讲了以医乐医治的贵的啊，今天就讲到这里。
所以我们的一所把你同你你别长那半心将几个难去完龙这这边做连着啊诸如修恩啊红班子很个的爸妈色儿的红恩啊红班子很个的爸妈色儿的红恩啊红班子